你越逼迫他越广传，怎么能看见呢？两个字就是祷告，而且要切切的祷告啊，切切的祷告，就祷告可以扭转环境，祷告看见神行奇事。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张圣经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希律的迫害和教会的切祷，教会从来没有这样的同心祷告啊！正是因为什么？希律迫害使教会更加的迫切啊，两个切啊，切切的祷告神。我们看一下这第一小段，希律的迫害与教会的切祷，一节到五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希律王我们知道是犹太分封的王，他受托于罗马皇帝啊，是迫害教会的，是抵挡主的，是魔鬼撒代表魔鬼撒旦的权势，敌神的权势。他呢又讨犹太的喜欢，所以呢他就下了毒手，所以希律下手就是下了他的毒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那就是教会的领袖。首先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继斯提凡以后，这又一个给我们看到忠心的殉道士，就是约翰的兄弟雅各。雅各是主耶稣的三个最爱的门徒当中的一个，雅各也是约翰的兄弟，是早期最早为主殉道。他们本来彼得、雅各、约翰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使徒，是啊，可以说是总会的这个负责的。所以呢希律他下手的对象就是这些领袖。第一个先把雅各杀了，雅各在真理面前他对仇敌他不屈膝，勇敢的捍卫真的真道，因而被杀。如果投降的话，如果屈膝的话，如果妥协的话，可能他也不会被杀。所以就看出这些个使徒们他们多么刚强，面对着仇敌的杀害，面对着生命的危险，他们是这样的刚强，宁可被杀。因而雅各殉道雅各殉道对教会那是很大的一个威胁，领袖都死掉了领袖都死掉了。但是呢希律的下手，希律的毒手并没有停止。下面说第三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彼得也是教会的柱石，是教会的领袖，是教会的柱石又去捉彼得。彼得是更有恩赐，在这个使徒行传一章二章三章四章都给我们看到，一直到五章彼得的工作多么轰轰烈烈，大有恩赐，大有能力。所以他们要捉拿彼得，为了什么呢？为了也要照样的来像杀雅各一样的来办他。所以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除教我们知道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日子我们知道百姓啊还是这个什么呀，外面还是守节守他们的节日。所以希律呢拿了彼得收在监里，当时并没有办他，没有办他，等着呢，等着什么？等着月节过了以后要办他。所以我们看第四节，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把他放在监牢里了，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一共多少人？十六个人，十六个人轮班的来看守这么一个彼得，看守目的是什么呢？意思是要在月节以后，因为月节除教节起码是八天，是啊，这个要守节要除教在月节以后要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要办他。那杀了雅各再杀彼得，那你教会就没有什么，你就不会再复兴了，他们认为你教会就完了，你教会这个主要的柱石都被砍下来了。所以这是魔鬼的诡计，这是撒旦的权势，针对着教会的复兴要办他。所以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彼得到处为主工作，如今又失去了自由被囚在监里，而且四班兵丁看守，那真是戒备森严，谁能够叫他出来呀？没有人能叫他出来，他自己逃也逃不出来，这么多兵丁轮流的在看守他，一共是十六个人。而且下面也告诉我们，彼得是坐的监持在什么地方？三层监，一层二层外面还有一个铁门，那不是三层监门呢，看守着他，他被关在三层监门的里面，我们想想多么的牢固。彼得是按人看是没有希望出来的，但是下面告诉我们，教会却是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所以教会祷告的火没有熄灭，马可楼上的祷告没有停止，而且更加的迫切，两个切，为他就为这个被捉拿的彼得切切的祷告神，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彼得一个彼得啊，被主兴起来可以领千千万万人悔改，所以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他们没有惧怕，他们也没有灰心，他们却是蛮有信心，知道祷告啊，拿到神的面前，神能够改变环境，所以他们是切切的祷告神，切切的祷告神。所以苦难会把人逼起来，可以说这就是逼到神前迫切祷告。我们常常平常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啊，我们一天就这么哎祷告来祷告去，好像是没有到高峰，很平淡。但是当我们听见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切切的祷告起来，迫切的祷告。因为彼得受苦就如同教会受苦，身体上一个肢体受苦就是教会受苦，所以教会是为他是切切的祷告神，迫切的祷告，也可以说同心合意的祷告，对准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付代价的祷告。我们想祷告什么内容，一定是主啊，求你释放他，求你释放他，求你断开他的锁链啊，求你是你的仆人能够出来继续传你的道，使神迹奇事多起来，这就是他们祷告的意思，祷告的内容啊。彼得啊，关在监里，教会切切的祷告，希律的活动还没停止。你看下面第六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第二天准备好了要提他出来了。所以说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表示第二天就出来啊，就要办他了，第二天就把他提出监来，就是意思要惩罚他啊，要杀他。但是前一夜就可以说就叫做当夜，神就做工了。所以神的工作就是不早也不晚，神的时间就是赶在你魔鬼时间的前面。正如同那一个哈曼已经为墨迹改已经预备好了，那个木匠五丈高，那个木匠已经都预备好了，准备第二天早晨他们来求王，求王做什么？要把他所恨恶的那一个墨迹改要把他挂起来。但是呢，你有是吧？次日啊，神有什么？神有那夜，那夜神就叫这个王就睡不着觉，因而呢就找到了历史书，知道了这个墨迹改是对王有功的，就变成了王所喜悦尊荣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一切，就看见只要有人祷告，神叫万事都为他什么？为爱他的人效力，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神使君王也效力，使环境也效力，使一切都效力。所以只要有人祷告，所以第五节是教会切切祷告，第六节就会给我们看到怎么样啊？魔鬼撒旦更加猖狂，第七节神就开始动工，六节到七节神就动工了。就在希律最张狂的时候啊，他已经打算好了，就是说决定了第二天就办的，那前一夜神就做工了。而这个时候呢，彼得是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你说有什么希望？外面也有人看守，里面啊是两条铁链锁着，外面呢也里面不但两条铁链锁着，而且还有两个兵丁看着，外面呢也有看守的人，我想起码是四个人，每一班呢四个人嘛，起码里面两个外面两个还有两条锁链，那真是万无一失，彼得根本不可能出来，是吧？神就动工了，正如同是吧那个墨迹改就要被害了，神也动工了，叫王睡不着觉。这么巧，王正想要嘉奖这一个墨迹改的时候，外面这院子就有声音了，这哈曼的脚步声音就让王听见了，哎，哈曼就进来了。等哈曼一口还没半句话还没说出来呢，王就先开口了，以至于这件事情就使得这个哈曼的诡计不能得逞。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希律虽然他诡计多端，他准备好了就要怎么样来办这个彼得，提他出来啊，要办他，但是呢神就做工了，神就做工了。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第六节看到彼得是被两条铁链锁的，他没有说被两条铁链锁的他在那里怎么在那里哀哭，在那里灰心，在那里绝望，或者在那里疼痛。两条锁链锁的就如同上了木狗一样，非常痛苦的， 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勒的这个血肉都破开的啊，是这么痛苦。没有，他却是安息的睡在那里睡觉呢。彼得所以能够睡觉，说明什么问题？他交托，他信靠主啊，你把我放在里就在这里，你叫我出去就能够出去。他没有灰心。一个失去信心的人一定睡不着觉。你看我们什么时候睡不着觉啊？心烦意乱，是不是啊？七上八下，里面呢不会交托。你看你这事情多了，翻身呐、啊，翻来覆去。我反正我睡不着觉，老翻身，怎么睡都难受，就好像怎么也睡不着。人家彼得安详的睡在耶和华主的怀里一样。那耶和华所亲爱的必使他安然睡觉。彼得在睡觉，忽然间主的使者，我们看第七节，主的一个使者出来了。所以底下我们接着就可以看了啊，六节到十九节就是神怎么样行奇事拯救彼得出监，整个的过程从第六节开始教会亲切祷告时到第五节为止，从六节一直到十九节就是神行奇事，彼得被救出监。你是多么大的奇迹，没有人为他申请，也没有人他打什么报告，也不可能有人什么人来营救他，只有祷告，祷告神做工。所以第七节忽然间有主的一个使者出来，所以神说我忽然行做事便成了，神要么不做，神一做忽然就做成。所以作彼得来讲也是信心等候，作为祷告的人来讲也是切切的祷告，不看环境。祷告的人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能够行奇事啊，所以但是呢就是要祷告。所以这里忽然间一个使者，所以神就彼得多么容易，正如同啊，神是吧？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和全国犹大人的祷告和以赛亚的祷告，神能够救西西家耶路撒冷，神也是差遣了一个使者，就灭掉了185000人。这里这一个使者就能够什么呀？就能够啊把彼得救出来，也不费劲。你看怎么样？站在旁边。哎，这使者来了，使者一来，屋里满了什么？有光照耀。所以做神的使者呀，他们是满有神的光的，因为他们日日夜夜是站在神的宝座前侍立，是有光的，神的那个光反照在他们的身上。哪里有使者，哪里有光？你想，如果没有光的话，彼得穿衣服都不知道在哪穿，根本监牢里还会有灯啊？也没有人给你开灯啊，是不是？漆黑一片。锁链捆住，旁边有兵丁睡觉，这觉得很牢靠的，屋里有光，那所以呢，照耀着，所以天使就拍彼得的肋旁，彼得睡着了嘛，需要天使把他拍醒，醒过来，快快起来，对他说了四个字，对他说快快起来。当天使说这个话的时候，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啊，第一个是什么？天使进来。第二个是什么？铁链啊！天使进来照耀，对他说话。第二个就是什么？铁链掉下来了，这是第二个奇迹。我们接着看多少个奇迹出现。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彼得就好比在异乡里一样，莫名其妙叫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是吧？可见的彼得睡了个香，什么都脱了，带子也摘下来了，鞋也脱下来了，是在睡觉呢，是啊。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跟着，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见当了异象啊。所以彼得的经历啊，就好像是那么清楚，但是呢，他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好比是在异象里一样。底下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怎么过的？这又是神迹。监牢怎么会开的？肯定监牢有锁，肯定监牢有兵丁在四护卫着。这是监牢，我们都知道是戒备森严。是牢固，根本不可能这个叫人开门的啊，能够把监牢的门能够打开的。结果呢，天使带着彼得就过了第一层，又过了第二层，多么奇妙！两层监牢都过来了，以后呢，就来到了临街的铁门，那大铁门更是厉害，旁边都是卫兵嘛，把守的。那门竟然怎么样，自己开了，所以彼得还没有出监牢就这么多神迹了，这门不用你怎么办？不用你发愁，自己就开了，这就是神做的。他们出来，这天使还带着他走过一条街，天使就离开他了。走过一条街，表明彼得也知道了，也认识了，认得路了。 如果他自己他在监牢里怎么会摸，他怎么出来？天使把他领出监牢，走过一条街，天使就不见了，天使的使命就完成了。下面彼得醒悟过来啊，彼得这个时候好像才回到自己的这个意识里当中，醒悟过来了。他说什么？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犹太百姓目的什么？就是要杀彼得，杀了斯提凡，又杀了雅各，现在又要杀彼得。希律不过就讨他的欢喜啊，所以这些个啊政教合一的组织啊，就是啊要把彼得怎么样，要置于死地。但是彼得现在他知道了，这是谁呀？这是主差遣他的使者，救他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犹太百姓的一个组织，一个代表组织是什么？就是工会，百姓民间的代表就是长老啊，还有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组成的工会。他们一天的就是迫害基督的门徒、基督的使徒，但是神却是救了彼得。他说我真知道，他亲身经历，我真知道主差遣使者。所以我们真是看见天使效力，万有效力，铁门都开了，铁链都掉下来，多么大的奇迹啊！所以今天我们为那些个被捆锁的主的仆人们，有没有这么样的迫切？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带导啊？主能够把他们释放。而且彼得不是一次经历了，在第五章的时候他们关在监牢里面，使徒们怎么样？也是主的使者对他们说，把监门给他打开，叫他们到哪里？你们到圣殿里面去传生命的道。他们都经历过了，这是又次的经历。第十二节，彼得想了想，到哪里去啊？想了想，知道了，到哪里啊？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的家去。这个地方就是祷告的地方，是平常我们叫马可楼，这个楼房啊，是主平常常去的地方啊。所以说为什么他去？下面一句，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当然我相信不止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一定是特别人多，平常彼得常去的地方，也就是马可楼的所在，是吧？所以呢他要到那里去。所以彼得出来不是找太太找亲人，他是什么样？往祷告的人那里去。这也就是回应了这些个教会的祷告，教会切切的祷告。所以彼得这个好消息先要到他们那里去，彼得出来先要到这里。所以十三节，彼得就到了这一家了，到了马可的家了，就在外面敲门，敲敲敲。我相信啊，外面里面的人在祷告，常常会听不见的。所以呢，有个使女出来探听。这个使女惊醒一点，出来了。出来这个使女就是罗大，罗大的意思是玫瑰，她真是玫瑰开花呀，她大有信心。你别看她一个使女，她的信心超过了这些祷告的人，她的信心确实有行为。他一听是彼得的声音，欢喜的不顾得开门，高兴的跳起来了，欢喜的顾不得开门，就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外面，站在门外。你看他是一个肯定的，他没有怀疑，是不是啊？你祷告到哪里你就信到哪里。可惜这里面的人祷告归祷告，信心还是不够，等彼得出来了又不相信。我们会不会这样？那彼得都来了你还不信呢，是真的假的？所以罗大都没顾得开门，那彼得站在门外可不是继续敲门吗？是啊，他就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怎么说啊？我们看下面连着他们两个回答，都表明是不相信，信不来。有的时候真是这样，你祷告祷告，神所做的是超过所求所想，而且你来不及，你的思想都没反应过来呢，信心方面还是太迟钝，还不够敏锐，是吧？他们说什么？你是说罗大是疯了孩子，就是对他也不相信，你不过是个一个使女，你懂得什么呀？是不是你是疯了？这表示说不可能啊，表示说你这个说错了，是不是？表示说你这个神经大概错乱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所以这个使女实在是蛮有信心，他再次见证真是他。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使女比他平常常来的地方，他讲到的声音都听得出来。你看我们平常我们熟悉的人，你一听电话不用自我介绍，你知道是谁的电话。为什么这个声音就代表这个人？ 彼得在外面敲门，一定问他，罗大一定问是谁呀？是彼得可能就说一句给我开门吧，他就会知道他的声音，他肯定知道，他不会说哎呀是不是一个假彼得来了，不可能的。他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还是不信。你看见没有，第一次说他是疯了，说罗大疯了，第二次说如果是的话那一定是彼得的天使来了。所以犹太人是这么相信的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天使，都有天使啊，不是他来是天使来，那天使来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神听祷告，难道神就只能叫他的天使来，彼得本人就不能来吗？所以还是一个不信不来。彼得不住的敲门，彼得想这怎么回事呢？啊，怎么这么问了一下又走掉了，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这大家都出去开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啊。所以这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到的，耳朵没有听到的，人心没想到的，神行不可逆料的事，好比是裂天而降。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要预备心呢，准备好一个好消息来了，我们也好像是真的信不来啊，不是一个彼得出来，可能很多很多彼得来了，好多好多弟兄姊妹，老的小小的该来的都能来，神有什么大能，所以就给我们看到神的手胜过了西律的手，神的手胜过了西律的手啊。所以彼得就摆手，见了以后他们大家一定是惊讶的喊叫起来，彼得摆手不要作声，表示什么呀？彼得这次出来这个西律的权势还在呀，你要小心啊。所以他非常战兢，摆手不要作声，就告诉他们，一方面做见证，告诉他们啊，主怎样领他出监，要做见证啊。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那这个雅各是谁呢？大家说这打雅各是谁？怎么又一个雅各？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雅各已经被杀，那这雅各是谁呀？哎，就是主的兄弟雅各，主的兄弟雅各，他以后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柱石，一个主要的一个人，以后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出现啊，也是主持会议的啊。所以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表明彼得要离开耶路撒冷啊，他不能直接去见雅各，他非常谨慎，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彼得做完见证又不见了，到了天亮，为什么？那个彼得跑了，上哪里去了？各处去捉拿他，是不是啊？有的地方不是吗？要悬，要什么呀？要追击，要悬赏，各处是不是？要找一个犯人，哪个犯人逃跑了？彼得没有了，是因为神把他拯救了，主借着使者把他拯救了。可是天亮以后，兵丁扰乱得很，为什么？一天亮了，这个两个兵丁一醒过来，怎么眼前的这个犯人没有了？铁链也掉下来了，再看铁门还关得严严的。一层街二层街还是照样关着的，你说怎么出来的呢？可不是大家都扰乱，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所以彼得必须先隐藏，先走掉了。前面就告诉彼得走掉了啊，不知道往哪里去了。西律找他找不到啊，我们不知道，一定差遣了很多兵啊，很多人去捉拿，找不到，就审问看守的人，就是这十六个人啊，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你这十六个人你做什么呢？白吃饭了是不是？什么也干不了，一个彼得你们都看不住，杀掉他。好了，这十六个人成了彼得的什么呀？替死的了。所以神说我以什么呀？恶人代替义人，是不是？箴言里不告诉我们，神是恶人来代替义人的性命，把他们杀了。后来西律离开啊，这里就到此为结束了，就告诉我们说西律没有找到彼得，那么解气解恨，只好把什么把这看守人都杀掉。你杀的再多也不能找到一个彼得，你多少人不能换彼得的性命，也告诉我们彼得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所以神的时候不到，神就要保护。那底下呢，接下来十九节的下半句我们可以说应该分在再下一段，最后一段我们大家看，就是二十节到啊十九节的下半句到二十五节为止啊，到末了最后一段，恶人受报，神道兴旺，越发广传。这是最后一段，恶人受报，神道兴旺，越发广传啊。下面我们看西律的一个结局。西律，你要杀了雅各，你又要害彼得，彼得没有害了，杀了十六个兵丁，那你的结局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这个西律，他是犹太的分封王，他那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他因为什么原因，他离开了，暂时离开了犹太，下到该萨利亚去住在那里。该萨利亚也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也是一个要镇，很要紧的一个地方。西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推罗西顿这两个地方离该萨利亚很近的，也都是在犹太的西北部，西北部，这两个地方呢，他们是什么？是吃王的俸禄的。但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得罪了西律王了，表示说西律王恼怒他们，对他们不高兴。那怎么办呢？这两个地方的人，推罗西顿人当然很害怕了。我们得上了得罪了谁呀？得罪了西律大王了，那可不得了。所以他们就来托情，托王的一个什么内侍臣，就是内务大臣吧，叫做布拉斯杜的情，来求和。所以这一天呢，正好是西律在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有说是指着该杀皇帝的一个某一个庆寿的日子，什么庆典的日子。一般在所定的日子都要穿朝服啊，大家要庆贺。哎，西律就选了这么一天，穿上朝服坐在位上。那么这些个推罗西顿人就托这个内臣呢，就来求和，来求和。先是西律对他们讲论了一番，讲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西律讲了一番，官腔官调讲完了，底下百姓，这个百姓就指着推罗西顿人，为了啊吸掉西律的恼怒，为了讨西律的欢喜，所以他们就喊叫说什么，这是神的声音啊，这个不是人的声音啊，恭维他，奉承他，阿谀他啊，讨他喜欢而已啊，就表示说你西律王万岁万岁，你这个是上，你这个是简直是说的是神的声音，你根本不是人的声音啊。那么西律呢，就任着百姓来称赞他，明明他不是神，是不是？所以西律怎么样？人家说他是神，他就是个神了，自称为神啊，偷神的荣耀，不归荣耀给神。我们看这个罪名是什么？不归荣耀给神，那也就是占神的地位，以为自己是神。底下，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所以一个罪是什么罪？不归荣耀给神。还有什么罪？老罪是什么罪？迫害教会，杀掉雅各，捉拿彼得。所以神说，我给你老账新账，我给你一起算。因此主的使者立刻就罚他啊，他就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究竟是什么虫？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的使者罚他，可以用很小的虫子把他咬死。据说西律当时忽然间就肚子疼，五天以后就死了，不知道什么虫子咬他肚子，还是什么细菌呢，我们都不知道，气就绝了。所以告诉我们，你不要依靠君王，不依靠世人。他怎么样？他虽然了不起，他这气一断是吧，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你还有什么本事？你了不起，你是个神，所以说人不将荣耀归给神，这是最大的罪，最大的罪啊。所以西律王啊，这整个这张圣经就给我们看到他在前后多么张狂啊，要怎么样来迫害神的教会，来攻击神啊，来杀死了基督的使徒。所以他这个结局就给我们看到，恶人受报，恶人一定受报。那么西律的受报是什么？是也是教会祷告的一个结果。因为教会怎么祷告？一定是求主释放怎么样你的道，使你的道不被捆绑，使教会复兴，使你的仆人继续传。但是西律不死的话，这个教会还继续受迫害，一个一个抓进去，他一定不死心，他还要接着抓。所以没有想到啊，教会切切祷告求复兴，这个同时啊，神就是惩罚了西律王，神的惩罚。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所以非常及时，神立刻就罚他。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九章，看到那亚述大王也是多么张狂啊，来攻击耶路撒冷是吧，来威胁神的百姓，来攻击西西家王。但是怎么样也是啊，忽然间神就叫亚述大王死在自己两个儿子的手下啊，这都是神的什么，神的作为，也是祷告的结果。你只要祷告神，神就什么，就教会脱离西律的手，整个教会。 所以接下来就有二十四节给我们看到的这个神迹。嗯，这一句话就说明是什么？教会切切祷告的一个结果。马可楼上的复兴是继续的，马可楼上的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也是没有停止的，所以教会的工作并没有因着西律王的迫害而中断而停止，反倒更加的兴旺，神的道日渐的兴旺，越来越兴旺，而且越发的广传啊。所以怎么样越发广传呢？那接下来从十三章以后就给我们看到了，那福音啊，不但是从耶路撒冷扩展到犹太全地啊，撒玛利亚、该撒利亚，而且从十三章以后就是以安家为中心，福音啊一步一步的向外扩展，以至于到使徒行传末了就给我们看到远远的传到外邦，远远的传到外邦，那就是开始以保罗为中为代表，以保罗为代表的工作。好，最后一节我们看一下，最后一节二十五节，大家念一下。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那么这节圣经就是接着十一章啊，十一章我们知道保罗就是扫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足有一年的功夫，在那里聚集侍奉神，在教训神的儿女们。当时呢就是有这个先知雅加布预言啊，天下有饥荒，后来果然应验，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派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啊，把这个教会里的军饷，就是外邦教会这个安提阿的军饷，送到耶路撒冷去，送给众长老。所以这里十二章的末了呢，就告诉我们他们把这件事办完了，就从耶路撒冷又回来了。回到哪里？大家说回到哪里啊？回到安提阿啊，回到安，因为他们是从安提阿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连在哪里，应该连在十一章的末了啊。十一章的第一最后一章不是讲到他们扫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工作啊，一年的功夫在那里侍奉神，所以呢他们受差遣，所以现在他们回来了，把这件事办好办妥啊，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啊。所以每一件事，不管是属灵方面的还是属物质方面，这都是神的托付，这都是教会的这个委托，要把它办完了办好了，然后回来。接下来啊，他们还继续的在安家在那里做什么？侍奉主，进食祷告。嗯，接着就有十三章圣灵的差遣啊。还有呢，就是他们回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了啊，这个马可就是叫做称呼马可的约翰啊，实际就叫马可啊，也就是马可楼，马可楼就是他的母亲是玛利亚，他是耶路撒冷的人啊，他呢也跟着巴拿巴和扫罗下来，有心愿服侍主，是吧？以后呢就成为他们的一个助手，和第一次出发就有这个马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到此啊，在整个的这一章啊，最宝贵的就给我们看到彼得受苦啊，教会受迫害，雅各被杀以后呢，教会啊就是切切的祷告啊，所以才发生了下面的奇迹。那一个奇迹就是彼得的出监，天使怎么营救他，彼得出来了。第二个奇迹就西律王怎么受罚，那这两个奇迹加在一起，就给我们看到这个有奇妙的果效，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啊，挡不住啊，教会就越来越传啊。虽然雅各死了，雅各的死也是使教会更加复兴，因为什么？因为历史历代给我们看到教会史里，教会史里面给我们看到许多人殉道，但是呢，这些个是福音的火种，使福音就更加的燃烧，更加的兴旺。也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死了，但是许多人继承，许多人更加的广传，把主的福音啊远远的传，是越发的广传，就是传得更起劲，传得更远，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啊。所以给我们看到神旨意的得胜，给我们看到魔鬼诡计的失败，那是由于什么？祷告。不要忘记这张圣经是祷告的效果，是同心切祷的一个果效，同心切祷的果效。如果没有那祷告，你看不见恩典，看不见神迹啊。神要实行神迹，神愿意我们祷告，让我们同心祷告，看见啊神做工，看见魔鬼撒旦的一切的诡计都破败，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出来。